阿爸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奇妙的平安。你是赐平安的神，你在平安中做全然成圣、全然转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唯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会有四次我要跟大家讲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先来看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
好，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因为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来彰显他的荣耀。而荣耀是神的本体，荣耀就是神自己。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所以神是借着圣灵充满带给人他自己那荣耀的同在。所以对圣灵充满的人而言，荣耀就是神的同在，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光辉。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提到，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借着人彰显他荣耀的形象。而且神想要跟人来往，跟人住在一起，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神造了伊甸园，把人安置在其中。可惜人堕落了，违背神的命令，被赶出伊甸园，没有办法与神同住。神跟人之间有一个罪的阻隔，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跟圣洁荣耀的神交往，而且住在一起。所以神要摩西杀牲畜流血献祭，就是表明有一天神要让他的儿子上十字架，把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人的心，除去人的罪，使人跟神和好，这样我们就能够跟那位圣洁荣耀的神恢复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被神的荣耀充满，被神的荣耀占有，也被神的荣耀管理，而且可以述说神的荣耀。今天我们要从摩西来更多看关于神的荣耀，请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到十八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照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
神的荣耀他停留在西乃山四十昼夜，眼睛可以看见那个荣耀呢，形状好像烈火。那摩西沉浸在神的荣耀中，他领受了十诫跟律法诫命，神也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可是当然，我们的神并不满足于只是把他的荣耀显降在西乃山，他想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他的荣耀要显降于会幕。那么摩西造会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摩西本来是一位埃及王子，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包括建筑术。但是神吩咐他造会幕的时候， 他一点也不敢依靠自己的才智或过去所学到的一切，他是巨细靡遗地按照神的指示去做，直到整个会幕建造完成。看见神的荣耀是一件大事，而沉浸于神的荣耀是一件乐事。遵行神的一切吩咐是对神荣耀显现的正确反应。我再说一遍，看见神的荣耀是一件大事，沉浸在神的荣耀中是一件乐事，而遵行神一切的吩咐是对神荣耀显现的正确反应。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一起来读。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耶和华的荣耀显降在会幕，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那个荣耀的云彩遮盖整个会幕。白天呢可以挡太阳，云柱像一把大阳伞挡住那个强烈的阳光，晚上就转变成发光的火柱，可以防止野兽靠近。那云彩如果没有收上去，摩西就让以色列人安营休息，不管是两天一个月一年，以色列人都安营驻营不起行。可是云彩一收上去，他们立刻起行。摩西按着神的吩咐建造会幕，让神可以显降在会幕。会幕是因神的荣耀成为圣，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帐篷，它是因神的荣耀成为圣。那神在会幕跟人相会，对人说话。神的荣耀显降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一件很严肃而奇妙的事，所以不只是摩西，他要存着顺服的态度跟荣耀的神同住，以色列人也必须遵行神一切的律例典章，按着云火柱的指示安营或起行，这样才能跟荣耀的神住在一起。我们也一样，我们得着了神荣耀的同在，必须非常的宝贵。每一次聚会我们要追求神，等候神，继续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沉浸在神的荣耀中。然后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借着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跟神住在一起。摩西呢，他召亚伦跟他儿子来为以色列人献祭，然后以色列的众长老跟全会众也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当然整个献祭过程都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我们来看利未记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利未记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一起来读。
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
亚伦他献上各种祭之后，他就来举手为百姓祝福，然后呢，摩西跟亚伦又进入会幕，各种的理由呢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们又要进去，有可能是要跟神会面，因为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二节，神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身坐上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有可能摩西跟亚伦进会幕是摩西要嘱咐亚伦关于这个管理圣所的一切事情，然后他们出来一起为百姓祝福， 结果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有火降下来，烧尽这个坛上的燔祭跟脂油。众百姓看见了，就大声欢呼，然后存敬畏的心，俯伏在地敬拜神。所以神荣耀的显降，神的荣光向人显现，是一件威严可畏的事。人如果存着顺服的心，就能够跟荣耀的神同住，活在荣光中。可是如果人不顺服，在旧约时代会被神的荣光所带下的圣火烧灭。请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十章一到三节。利未记十章一到三节，请一起来读。
亚伦的儿子以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
我们再跳到八节到十一节，八节到十一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圣洁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
所以这段话让我们思想，这个拿达亚比户有可能是在服事前喝了酒，所以头脑有点昏沉不清，他们忘记了献祭的时候必须按神的吩咐是从祭坛取火，你不能从别的地方取火，所以不是祭坛的火都叫燔火。那拿达亚比户因为献燔火没有顺服神的吩咐就被烧死了。所以顺服神是与神同住的基本原则，圣徒一定要把圣的跟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不要随从世俗，要过圣洁的生活，不沾染不洁跟罪恶的事，要洁净自己，追求全然成圣，常常被圣洁的灵充满，才能够跟荣耀的至圣者同住。这个亚达拿比户是被那个荣耀的火击杀的，而现在有的人是被神的荣耀击倒在地。有个牧师，他弟弟，他妻子的弟弟是个无神论者，事实上他不只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还是一个反对福音的无神论者。他是那种当家人聚集的时候大家都想要躲避的人，因为他老是惹麻烦，爱引发争论。有一天他打电话给牧师的妻子，就是他的姐姐，跟他说，我刚刚坐飞机到这里，你能不能来接我，我到你家住一两天。牧师就知道可能会有事发生，因为这位仁兄从来不曾这样做，所以牧师夫妇就去接机。回家的路上他们试着要彼此交谈，而他们实在没什么共通性，他们谈天气，然后从机场返家的路上因为无话可说就尴尬的沉默了一段时间。正好经过教会，牧师说，哦，那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刚刚完成整建工程。当然这位仁兄从来没有来过，为了打破僵局，牧师就说，你要不要进去看看。没想到这位无神论亲戚说好啊，所以牧师就把车子开进停车场，然后就打开教会的门，这位仁兄就跟在他后面，那牧师太太是第三个。牧师先走进来就拉开门让他进来，结果当他的脚踩进门槛地板的瞬间，他竟然弯下腰来，然后开始流泪叫着说，我的神啊，帮助我，我还没预备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要做什么啊。接着他就抓住牧师说，你告诉我怎么样得救，就是现在。然后他就开始躺在地板上痛苦的扭动，在那里哭。所以牧师呢就让他在那里面对神， 当时他人是一半躺在门的里面，一半是在外面的，所以他姐姐就很耐心用手拉着门这样。所以这位无神论者经历了神荣耀同在的全能，他被神那个回旋不去的荣耀所震撼，所以神的荣耀显降在教会，做工在他身上。当他恢复一点自主力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知道当我在建筑物外面的时候，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神存在。可是当我踏进门槛，我就遇见了神，我知道就是神，我知道我必须悔改，我对我的生命感到恐怖，我所有的力量都被夺走了。所以他就向神谦卑降服。所以我们真的要呼求神的灵要浇灌全地，神的荣耀更多显降下来，折服那些骄傲不信的人。曾经有一位教会的同工，他要去更换教会讲台上的水，他去了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回到办公室。3小时之后，办公室同工留意到他不见了，就去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去换水，所以就去教堂正堂那里找。当时那个正堂的灯很暗，所以同工就把灯打开，就看见他整个人是平卧在讲台上。原来他想要来换水的时候，他被神的荣耀击倒在地。你知道摩西在神的荣耀中，他很可能一开始就是伏伏在地，要不然他很可能也会被神的荣耀击倒。当神要跟摩西讲话的时候，摩西扬起脸来与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就是这样他跟神面对面，所以神的荣光就停留在摩西的脸上。当人沐浴在神的荣光中的时候，就会开始吸收神那个荣耀的质素，你这个人的生命会被改变，甚至你的面皮真的会发光。我自己就遇过一次，有一次好像有一个聚会这样子，那个时候是在荣教士带领的聚会，我就在那里祷告，然后刚好有一个国外来的人这样子，他看到他就说，你面皮发光。我说，哦，我自己看不见哈。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瞻仰神的荣脸，神的荣光真的会改变我们，会反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34章28到35节，出埃及记34章28到35节，一起来读。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2块发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摩西40昼夜跟荣耀的神同在，面皮发光，所以以色列人很怕靠近他。摩西跟他们讲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保罗认为摩西这样做是避免让百姓看见他脸上的荣光会渐渐衰退。摩西是旧约的执事，旧约中神跟人那种关系是渐渐衰退的，要被新约中神跟人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所取代。那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使人看不出这个旧约 律法只有短暂的功用。可是后来犹太人每安息日在会堂里聆听人诵读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心眼心里面的眼睛还是蒙着帕子，以致他们看不见旧约是指向弥赛亚耶稣基督，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一直那位盼望要来的弥赛亚。我们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到十八节所写的话，零后三章十二到十八节一起来读。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即时归向主，帕子就即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保罗说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看见神的荣光，身上充满神的荣光，必须全心归向主，全心渴慕神，全心降服于主的灵，让主的灵可以自由地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自由地赞美神敬拜神，把我们的心门向主大大敞开，毫无遮掩。主的灵会做工在我们身上，挪去我们心中一切奇奇怪怪的帕子，比方自以为是的帕子，自满自傲自义的帕子，或是自我贬义自怜自私的帕子，或是自负自大自恃，很喜欢依靠自己自恃的帕子，或是自作聪明的帕子，自怨自艾的帕子，自寻烦恼的帕子，自暴自弃的帕子，所有自我中心的帕子，圣灵都要一一除去，好叫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而且从头到脚充满主的荣光。所以我们要跟主说，主啊，你要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清晨你先敞开心，先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每一天都重新被主的荣光充满，披戴神圣同在的夺目光辉。我们虽然活在这个混乱跟动荡的世界中，可是神就是借他的荣光遮蔽我们，好保守我们越来越能够反照出人子耶稣的形象，荣耀形象。那旧约时代这个神的荣光是一种外面的光，人肉眼可见的光，可是新约时代神的荣光是一种里面的光，其实更准确地讲，应该说就是人在灵里面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所以因为你感受到的只是神的同在，有的人会觉得说旧约时代的人所经历的比较有戏剧性，所以新约时代的人所经历的好像比较平凡，可是保罗并不这么认为。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一节他怎么说，七到十一节一起来。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保罗认为我们今天在圣灵领受的是极大的荣光，是长存的荣光，是真实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荣光。这里极大的荣光，极大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超越优越。所以旧约时代神的荣光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场所，受时空限制，然后就消失了。 可是新约时代，神的荣光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是超越的荣光，是优越的荣光，是长存的荣光，是极大的荣光。那摩西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摩西颁布律法，百姓呢无力遵守就被定罪。在新约时代的人信靠耶稣，被神被因信称义，被神称为义，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我们可以追求圣灵充满，常常在灵里看见神的荣光。那保罗的执事是称义的执事，带来极大的荣光，远远超越旧约时代的荣光。摩西四十昼夜在西乃山跟神相交，脸上发光，而他面上的荣光会渐渐褪去。那我们在灵里与神相交，里面被神这个长存的荣光充满，我们在生活中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我们里面所得着的荣光是不会渐渐褪去的，除非我们停止追求神，停止顺服神。如果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从早到晚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常常提醒大家，我们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不要为明天忧虑，彼此相爱等各样简单的命令，我们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活在神超越的荣光中，活在那个极大而且长存的荣光中。那摩西他很谨慎，照着神在西乃山指示他的一切细节，把会幕造好之后，神的荣光就充满会幕，会幕因着神的荣耀成为圣。那会幕分为三部分，最外面是外院，然后进入圣所，然后是至圣所。这个至圣所有约柜，柜子上面有个施恩座，柜子内有刻着十诫的法版。那么神呢允许摩西进到至圣所跟神相交，因为神从约柜的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跟摩西讲话，这是神给摩西的权柄跟福分。那今天神给我们更奇妙的权力跟福分，就是我们可以进入灵里面，就在我们里面的至圣所跟神相交，我们可以回到里面跟我们的神面对面说话，我们可以安息在神荣耀的同在中，全身可以常常浸泡在神的荣光中。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33章18到23节，出埃及记33章18到23节，一起来读。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你知道摩西曾经在西乃山40昼夜被带进那个神荣耀的云彩中，所以那个荣耀的一瞥让摩西难以忘怀，他很渴慕在看见神的荣耀，他心中朝思暮想的就是神的荣耀。我觉得神的荣耀对他而言比神把红海分开的神迹更抓住他的心，神的荣耀比天降玛纳磐石出水更抓住摩西的心。所以摩西就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可是神太圣洁太荣耀了，神那个威严可畏的荣光会使人无法承受的，所以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甚至在新约时代这个说法还是真的，因为神正是要借着他的荣耀致死我们的己生命，我们的己生命看见神的荣耀就不能存活了。我们安静降服于神的同在，让神的荣耀光照我们，洁净我们，制服我们的肉体。当摩西向神提出要求说，我想要，我切切的想要 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时候，有可能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得着了这个建造会幕的蓝图。那这个蓝图，会幕的蓝图是预表加略山的救恩，还有最后人跟神的联合。说不定摩西他看着这个蓝图，看着会幕还有律法，他想到这个不是实体，这只是神将要成就的事的一个模型，它只是一个样本，一个影子。说不定摩西也知道会幕中每件物品都有它预表的意义。那神的荣耀是会幕的核心，是神的荣耀使会幕成为圣。那么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也愿意，神愿意满足摩西渴慕的心。可是因为人见神的面不能存活，所以神想了一个办法，他要彰显他荣耀的时候，让摩西隐藏在磐石穴中，而且他跟摩西说，你只能看见我的背，没办法看见我的面。那这个磐石穴，磐石有一个洞，预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被鞭打钉十字架，就像磐石你必须要打它打碎才会有个洞出来，预表耶稣被鞭打钉十字架。摩西他虽然只能看见神的背，他是存着极大的渴慕，安静等候在磐石穴，等神的荣耀经过。荣耀就是神的本体，荣耀就是神的自己，而神自己就是我们所爱慕所追求的对象。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在神看为贵重，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要成为神荣耀显降且居住在其中的活动的会幕。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活动的会幕，神的荣耀居住在其中，神的荣耀使我们灵魂体成圣。我们真的比摩西更有福气，因为耶稣我们受鞭打舍身流血，而且复活升天得荣耀，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天天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看见主的面，看见主的容脸，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越来越被改变成主荣耀的形状，就是我们会有主的恩慈的性情，主改变我们，使我们跟主的恩慈有份。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摩西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回答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所以恩慈的神保护摩西，把他藏在磐石穴中，用他恩慈的手遮掩摩西，使他不被神的荣耀击杀，还可以略略的瞥见神的荣耀。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请看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我们的身体就是活动的会幕，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灵魂体，在至圣所显现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因耶稣的血就坦然进入里面至圣所，与至圣的神相交，与这位荣耀的神面对面交通。旧约时代的会幕，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幔子阻隔，可是现在幔子裂开，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是主耶稣为我们打通的，他亲自走过这条路，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的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是耶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降世，他成为最深的形状，他跟我们跟人住在幔外，可是他在肉身的时候，他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之所以能够裂开这个幔子，是借着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的身体、他的意志、他的生命都成为活祭献给神。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从这个裂开的幔子，他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登上神的宝座。所以他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他亲自走过的路，就是他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之路，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路。从幔子经过的又新又活的路，是通到至圣所的路，是向极死的路，是十字架舍己的路，是叫我们脱离人类的败坏天性，脱离罪的权势与咒诅的唯一道路。耶稣基督他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以至于死。我们既然认识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就依靠这个复活的大能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神借着他荣耀的全能，把主的死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我们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们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坦然进入至圣所，与神面对面交通。所以主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进入幔内，好叫我们也可以进去享受神的荣耀。现在主耶稣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治理神的家。所以他做大祭司的唯一职务，就是要带我们进入神的家，成为蒙神所爱的儿女，跟神的荣耀、跟神的性情有份。而且我们常常跟神相交，与神合拍，我们可以活在神面前。我们信靠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心，特别是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我们可以用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来面对神。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面，主的宝血从神面前永远的除掉罪，叫神不再纪念我们身上的罪，我们自己也因着耶稣的宝血不再觉得有罪，心中有平安，不再有亏欠感。那这个旧约的会幕呢，它外院有祭坛跟洗濯盆，在祭坛上祭司要洒血，在洗濯盆呢，他就是要洁净自己，用那个水洁净自己，然后他才能够进入圣所。在安例祭司的条例上，这些祭司们要先用水洗身，然后洒血，在大赎罪日，大祭司用水洗身之后，带着血进入至圣所。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不只是靠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我们也接受了洗礼，对不对？我们的身体用水洗净了，我们用心灵、用诚心、充足的信心进入至圣所，跟荣耀的神相交。所以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让神荣耀的灵占有我们的身体，而且我们继续不断的活在荣耀中，活在荣耀的神面前。我们的身体要让荣耀的灵管理，我们的灵魂体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成为祭坛上的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用来侍奉神的。我们现在呢，在世界上带着身体去活在至圣所的荣耀中，圣灵的充满叫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叫我们安置在至圣所，安置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所以我们常常用诚心跟充足的信心与神连结，去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而且我们每一天都要用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领受神一切丰盛的荣耀。我们继续不断降服于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那个荣耀全能。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可是耶稣带给我们更美的指望，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进到神面前，去沐浴在神的荣光中。而且耶稣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做了新约的中保， 就是要叫救恩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他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他叫我们存一个真诚的心跟神面对面交通，我们也用充足的信心相信信实的神一定要把他荣耀的形象恢复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可以像耶稣，可以像神，有神荣耀的形象恢复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本事模仿基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更多追求神的荣耀，让神借着他荣耀的全能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状，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再来看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一起来读。
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好，神在遍地寻找渴慕他的人，因为他要把他的荣耀充满渴慕神的人，这样遍地才能被神的荣耀充满。我们常常讲到渴慕神，所谓渴慕意思就是人醒悟过来，他不满足于他现在的生命，因为目前这种生命的形态让人无法完全活在荣耀中，他的生活没有办法时刻与荣耀的神连线，他没有完全被神的荣耀充满，没有被神的荣耀占有并管理，所以他懂得要渴慕神，开始要寻求神。那么神就是寻找渴慕的人，他要向渴慕的人显现他的荣耀，要显降在渴慕的人中间，而很多渴慕的人都会来教会寻求神，所以神的荣耀就显降在教会的聚会中。有一天晚上有个女士，她走进教堂里，那间教会七点钟教会已经开始聚会了，这个女士从来没有到过这间教会，她原本计划第二天早晨离开她的丈夫，可是七点半她正坐在晚餐前，神跟她说话，神跟她说，起来，你现在到那个有绿色屋顶的教会，所以又起来了，他就来到这个有绿色屋顶的教会，去坐在最后一排，因为聚会已经开始了，他坐在最后一排，他坐下来以后就开始流泪，然后他就在那里悔改痛哭两个小时，没有人需要告诉他该怎么做，没有任何从人来的话语，他的婚姻就被挽回了，神的荣耀做工。爱德华米勒写了一本书叫做《为阿根廷哭泣》，这里就是描述这个阿根廷的大复兴怎么样影响整个南美洲跟全球。他提到这个复兴的开始是因为阿根廷圣经学院有50个学生，他们开始祷告，祷告。这五十个学生对于阿根廷有个很强烈的负担，负担那么大，他们必须暂时停课。所以日复一日的祷告了49天，学生们在圣经学院里头祷告，为阿根廷恳求。当时的阿根廷呢是一个属灵荒原，那些年间在贝隆政府统治下的阿根廷全国大概只有600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米勒博士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这个五十个学生这样迫切而长久的流泪祷告，他相信这个就是有从神而来，是从神而来有目的的祷告。一个年轻人他的头靠在水泥墙上流泪，4个小时之后那个泪水沿着墙壁流下来，6小时之后他已经站在自己的泪水形成的这个小水滩中。这些年轻的学生天天流泪祷告，你真的觉得他们那个哭泣不是一种属地的哭泣？这群学生不是只为自己的罪悔改，他们被圣灵感动，也开始为他人的罪悔改，他们开始为整个阿根廷的国家城市乡镇祷告，为着别人所做的事做认罪悔改的祷告。米勒博士说在主前流泪代祷进入第15天的时候，有一句预言性的话语被宣告出来，说不要再流泪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已在阿根廷的王子身上运行， 就是那种有权势的东西，已在阿根廷的王子身上运行。18个月由阿根廷人到足球场参加福音性的医治聚会，人数高达18万人，连全国最大的足球场都不够容纳到场的会众。米勒博士这样讲，他说假如神的百姓能够用正确的方式自卑破碎自己，悔罪代求，抵抗撒旦的权势，那么神一定会在魔鬼统治管辖的地区出示勒令赶出撒旦的公告。他说当神如此行的时候，荣耀与光明就会开始来临。我再讲一遍，他说如果神的百姓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就是自卑破碎自己，悔罪代求，抵挡这个撒旦的权势，那么神一定会在魔鬼统治管辖的地区出示一个勒令赶出的公告。当神如此行的时候，荣耀与光明就开始来临。我自己觉得我们要为着最近发生在北捷这个随机攻击的事件，而且随后一直有一些恐吓的信息祷告，就是我们需要为社会的治安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起立，同声开口，为着台湾，为着台北，为我们的社会的治安来代祷。主，只有你能够赐下平安。主，只有你能够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所以你已经把在台湾上空、台北上空那些执政掌权的掳来，所以我们要仗着你的十字架夸胜，夸耶稣得胜在台湾，夸耶稣的宝血得胜在台北。主，你要帮助你自己的子民更多的自卑祷告，寻求主面，转离恶行，追求荣耀的神，好叫你的荣耀可以更多显降在这地。求主医治这地，这样是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所以我们继续求神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开启他的天门，让神的荣光更多的降临，以致呢在台湾的百姓没有办法拒绝抵挡神的福音，因为撒旦的权势已经在十字架上被摧毁了。神荣耀的大能要来造访这地，代祷者的兴起，更多有祷告的人，他们兴起的时候会使地狱的门关闭，天堂的窗户打开来，好叫神的荣耀更多的显降。曾经在这个海布里地群岛，神的荣耀显降。有个人叫 Gordon McDonald， 高登麦当劳，他在那个地区进行一个晚上的奋兴会，有几个警察就来找他，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来一下警察局哦？很多人来到我们警察局，我们不晓得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对劲，但我们想也许你知道。第二天高登跟警察呢，在早晨4点钟的时候经过村庄要去警察局的时候，就看见人们在牧草堆旁门旁哭泣，男人在街角下就跪了下来，女人小孩就穿着睡衣拥挤在家门前流泪哭泣。等到步到家来到这个警察局的时候，他发现许多人向警察流泪哭泣，他们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只知道自己有罪。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来到警察局承认他们有些行为不对。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因为神的光照突然临到他们，而当这些人开始涌进警察局承认自己错误的行为时，警察不知道怎么办。这位布道家那天就清晨在站在警察局的台阶上向这些人布道传福音。而海布里地群岛之所以有神的荣耀降临，是因为在巴法斯教区有一群人忠心的祷告，他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省察自己的内心，在神的光中检查自己是不是真实的守节心清，是不是真的不像虚妄不怀诡诈。他们跟神缔结神圣的誓约，带来一个属灵生命极大的动力。他们清楚四个重点：第一，他们一定要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要诚实地寻求神的面，敞开心门让荣耀的王进来。第二，他们相信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成就他的话在人身上。神的话语说，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所以这些渴慕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借着祷告继续不断寻求神，对神的话神的应许有信心，他们可以得着圣灵活水的浇灌，满足他们饥渴的心。第三，他们知道他们必须预备好让神用他自己的方法做工，而不是照自己的计划，因为神拥有至高的主权，必须按照他至高的旨意行动。虽然神在人一切的事物上他拥有至高的主权，可是不能免去人应负的责任。神是复兴的神，做复兴工作的神，但是人是使复兴成为可能的媒介。第四，他们知道一定要有神的彰显，证明确实是神在做工，好叫人不得不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这些巴法斯教区的人那样忠诚，继续不断的祷告，1949年12月，神就先在这个巴法斯教区的教会降下 荣耀，降下他的荣耀，有复兴的恩典。很短一段时间内，就这个复兴就超越该教区的范围，延及岛上各处许许多多的人。神的荣耀一显降的时候，马路山边成为许多人的圣地。复兴是神在他的子民当中行走，是一种对神的觉醒。他抓住众人的心，那种敬畏神的感觉抓住了人，推动那些原本对属灵事物毫不关切的男女去寻求神。所以愿神继续做复兴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在各个教会。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4:1-3，以赛亚书64:1-3，一起来。
讲远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逆了可畏的事，那使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
是愿神裂天而降，像过去显降在西奈山一样，使山震动，使台北震动，使台湾震动，使列国震动，而且发战，使人知道神的名，使人敬畏神，寻求神，真认识神。所以恳求荣耀的神要丢下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使我们火热地爱耶稣，顺服耶稣，传扬耶稣。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75，颂赞诗选375，复兴主公。